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读到十四节，九节读到十四节，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我们继续再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了第八节和第九节，就是上次第八节说，我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说到他自己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看万事？万事就是每一件事，everything， 每一件事，他都看作是什么？粪土。今天我们不一定看每件事是粪土，可能我们还是在追求很多粪土的东西当做我们的至宝，好不好？很多，你自己到主的面前去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只是保罗他是看万事，丢弃万事如同粪土，就是每一件他身上的事情。目的就是要得着基督。今天很多基督徒，你里面没有得着基督，没有让基督在你里面作为至宝，让基督来管理你一切，你没有。所以因为你没有得着，所以你不会把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在主的面前的追求必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万事如同粪土。我和弟兄姊妹曾经交通过，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解放了，我和同学们一起吃饭，我每一次吃饭我还要谢饭，先祷告谢饭。后来同学就把这一个反映给我们大学的党委书记，就来和我谈话，就是我们培养的是无产阶级接班人， 你还要信耶稣，那我们不培养你。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吗？如果他不培养我，我还能做大学毕业吗？选择哪一样？弟兄姊妹，最后我选择的仍然要信耶稣。所以最后全校开了一个2000多人的大会，就正式递补我。弟兄姊妹，这条路该不该这样走啊？看万事如同粪土，感谢主吧，这是主的恩典。虽然我这样做了，但是主在那里管理一切，管理一切。虽然把我关进去以后，审判我的人用了很多方法逼供信，但是我一直相信，我说我信的是耶稣。他说你信的是帝国主义的宗教，你是他们的派留下来的特务。我说我不是，我是信的耶稣。他就把我要把我写的都写下来。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复活，今天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我信的就是这一位。后来经过查来查去，我既不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也不是美帝国主义留下来的间谍，最后关了我差不多一年，把我放出来了。这个全民在主的手里，好吧。但是你愿不愿意看万事如同粪土，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我不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觉得我就不信耶稣了吧，我这里大学就可以毕业了吧。好，后果你自己负，好不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有啊。这是最后他自己负。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必须看万事如同粪土。今天我们要走的道路就是这一条道路，没有第二条，好不好？今天我们读的第九节，并且得以在它里面，不是有自己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以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里是保罗说的，他不是，他原来是守摩西律法，是靠着摩西律法来得义，来被神称义，那是守摩西律法。现在他信了耶稣以后，不守摩西律法，那是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原文没有晓得这两个字，原文就是使我认识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而且要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就是保罗现在要做一件事情，要认识基督，认识他的复活大能。那么今天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遇见？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的困难，环境的困难，学生子功课的困难，家庭环境的困难， 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错了。你必须看见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把一切都解决了，这是保罗的经历。全世界的人从亚当一直到我们的祖先，对我来讲，对我的父母，他们都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唯一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了。这个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可以读读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问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了，耶稣玛利亚生的一个有血肉之体的这么一个人，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但是最后他钉了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复活了，40天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很多人显现，别人都不相信。两个下以马忤斯的门徒和他一起走路，和他一起听他讲话，没有人知他是耶稣。最后他们吃饭以后才认识了，但是耶稣不见了。你今天能够遇见这位耶稣吗？你愿意认识吗？可能你愿意，但是你还没有看万事如同粪土，好不好？太多了，好不好？所以你就不懂得他的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复活大能，那就是保罗在这里说要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不好？你愿意和他一同受苦吗？好，我和国瑞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但是是通过网络来交通。现在在重庆来讲，天气热到什么时候？40多度。那么那些弟兄姊妹就出去乘凉了，还要不要交通啊？弟兄姊妹，有的人就怕热了，好不好？有的热了就不来聚会了，好不好？不交通了。这个叫受苦，他一同受苦吗？能够效法他的死吗？没有啊。你能够遇见基督吗？不能够遇见。所以你如果要遇见基督，我这里有一点，就是保罗说的，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一句话还不是说保罗死了以后，保罗是殉道死的，然后就复活了，还不是指这一个，乃是说保罗现在他要经历主的死，然后也经历主的复活，因为经历主的复活，他就能够把主的生命传扬出去了，带出去了。 这里就是说到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和主一同受苦。现在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第一处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9-20节。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好了，今天主耶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他的身上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只要在他的名里面向父无论求什么，父就一定赐给我们。啊，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们读到14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这里你们要奉我的名，原文不是奉我的名，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祈求， in the name of Jesus， 在主的名里面祈求，父就成全。向主耶稣祈求，主也成全，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个就是今天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能够成就的事情。他在主面前的祷告，在父面前的祷告，在主的名里面的祷告，主就成就了。你想不到的，主就成就了，好吧？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0节，读完了以后，我们再读，或者从10节读到12节吧，连着读。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这个生字原文就是生命的生命，这个生命这个字是用的神的生命。如果让主的死在你身上发动，主的生命就会从你的身上流出来，让别人得到生命的供应。如果你不愿意让死在你的身上发动，主的生命 神的生命永远不会从你那里流出来，使别人得到生命的供应，不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说到，死要效法主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那就是说主的生命能够从我的身上流出来，使别人得到生命，供应别人，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是我们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就是你能够把神的生命带给别人。但是有一条，死有没有在你身上发动？死怎么能够在我身上发动？什么叫做死在我身上发动？那请你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我读到25节，这里的生命那个字要读成魂，原文不是生命，原文是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
好，这里告诉我，若有人要跟随我，跟随主，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什么叫做舍己啊？那就叫背十字架嘛。每个基督徒每一天，你有没有看见还有十字架在你的面前啊？这个十字架是主给的，是要你来背的。背十字架的目的就要你舍去你的魂。魂是什么？魂的功用就是思想、感情、意志。我想怎么做，我准备怎么做，这是你的魂的想法。你愿意舍去你的魂的想法吗？那就叫背十字架，那就叫舍己。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今天没有舍己，你今天没有背十字架，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说，你根本就没有跟随主耶稣。你是跟随什么？跟随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看见一件事情，今天主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是要为主做见证。一个要为主做见证的人，你不可能不背十字架，不可能不舍己啊。这个就请你再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15章。26节到27节，约翰福音15章，26到27。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看到没有，这就是做见证。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都要为主做见证。你在家里对你的父母，父母的儿女都要做见证。做见证那就是跟随主，就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为主做见证。圣灵来了也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灵不得荣耀的， 圣灵没有宝座，我们不向圣灵祷告，但是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除了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指教我们，把主的话提醒我们，今天你这句话不该讲，今天你这件衣服不该穿，今天这件事你不该做，看到没有？好了，你这是为主做见证。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提醒我了，你顺服圣灵，你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刚刚我们读，一开始读，我们不能随从世上的那些人的话，人怎么讲我们就跟着他去，就错了。我们必须跟随主的话，主管理一切，好吧，主管理一切。感谢主，今天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就提醒了腓立比的教会，那就是说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保罗说的，那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的，就是忘记背后，把昨天的事情忘记，把一个小时以前的事情就忘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那就是基督，我们要学他的榜样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召我得的奖赏。什么叫做奖赏？当你顺服了，你懂得背十字架了，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六章，若有人要跟随我，叫他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懂得背十字架了，懂得舍己了，你才会看见奖赏就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懂得背十字架，你不愿意背十字架，你说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好，那就你就不叫跟随主了，好不好？你就跟随人了。弟兄姊妹，今天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我就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不好？
我想在第十节，
请讲，
这个有一点理解，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前半句没有问题，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是保罗的一个愿望。那么后半节呢，讲到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两节我刚才有一些思考，我想分享一下，看看是不是对或者不对。
好，请讲。
首先呢，我想基督的死是什么，跟人的死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基督的死不是因为罪，基督的死是要得胜，要败坏罪，而人的死是因为罪。当我们想去效法基督的死的时候，在这里头我们的这个效法，我们没办法产生救赎而有的死，我们的死只能是向罪死，在向罪死之后才能有向义活。所以我们效法的实际上是基督在死的这件事上，他对神对父的顺服，而我们要去效法他的死的时候，是在顺服里面借着向罪死 来胜过罪的权势，来因为基督的死得着他复活的大能。这是关于死。那么关于基督的 suffering， 就是他的受苦。我想在这里头我们更难以去效法基督的受苦。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受苦它是替代性的，我们的受苦是因为罪的结果。所以当我们想去效法基督的受苦的时候，实际上是指应当背十字架弃绝魂那一个受苦。基督他不会因为要弃绝神而受苦，他的受苦也同样是替代性的。所以当他去替我们受这个苦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受那个罪的结果产生的苦。罪的结果是死，当基督已经受了那份苦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受罪带来的死的苦。但我们要去效法的这个苦是什么呢？是为了要通过我们去效法这个苦可以享受他复活的那个能力。所以在我们所受的这个苦里面就是弃绝魂。当我们去体会到了弃绝魂的时候，才能有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好，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请你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一节到九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好吧，所以主耶稣的死不只是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的死太丰富了，好不好？他死的时候我们同他一同死，圣经讲吗？和同一同死，好不好？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就是神所做的。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愿意相信他的完全改变了，从黑暗的权势下到了哪里？爱子的国里，好不好？这就是主做的。他的死是包括了一切啊，不只是救赎，而且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使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好不好啊？都是主做的，这个就太丰富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的做法是把一切都改变了。神要得着一批人，这一批人是主要得着的， 这一批人要在地上为主做见证，主要使用他们。我们为主做见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切根据主的话，而不是根据人的话，不根据我们自己。所以要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舍掉你的魂，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我们这一边要做的，好不好？好，感谢主。看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了，还有一些交通吗？
我想就接着王瑶弟兄提的这些问题，包括您说的，我就想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经常思考，就是说，归根结底是谁的生命，谁在做主？就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谁是做主？这个对这个问题有
我们的生命
是谁在做主？
你的生命，你是指你自己肉体的生命？
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的这一我们这一生，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各样事情也好，我这个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我只是想说，就是说，当主耶稣是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做真正是做王、做救主、做我们的主的时候，那就像哥林多后书5:15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为我们死，为的不是让我们仍然为自己活，但是让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我们生命、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最终是什么？是为着主活的话，那当然在我如果自己感受遇到一些事情，我的感受过不去，我的思想过不去的时候，那我就要顺服神的话、神的旨意。如果是说，就比如说吧，有的时候可能一些机构啊、一些团体，他说你要来参加我们，你要在这边上班，你必须要接受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政策，接受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规定，那我在那个时候，如果这些规定他们的这些做法和要求是我作为基督徒我没有办法能接受的，那我就不能去继续在这些团体里、在这些机构里可能是为神做见证。因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会与我做基督徒的见证相违背。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是只是看到，如果这个是因为一个钱财的问题，只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我去这样做了，那其实我是一个 compromise， 我只是在那儿我进行了妥协，我把神给我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和生活的目的妥协掉了，这就是错的事情。
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必须知道有一点，就是什么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也就是刚刚马太福音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今天你在温哥华，你这几天你有没有舍己啊？那就看你自己了，好吧。那么你回去以后，你天天舍不舍己啊？这个叫做舍己啊。舍己就是背起十字架，不体贴你魂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体贴我魂的生命啊，比方你夫妻之间有爱吧，这个爱是神的爱还是人的爱啊？你自己要考虑哦。如果是从神来的，那你要把这些神的话要弄清楚，那不能是说我听人的话还不行的，那就是主要我怎么讲，夫妻之间要沟通的，一定要把神的旨意弄清楚。我跟你说一个见证，余成华弟兄当时是在长沙，我们在他家里聚会，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才7-8岁，日本人攻打中国，抗日战争要打到长沙来了。那个时候尼陀生弟兄在上海，就打电话 给余春华，就说你赶快到上海来。他听了以后，他里面就祷告，圣灵感动他，他应该离开长沙回到上海去。但是他有妻子啊，还有儿女啊，他就给只献给妻子商量。他说尼陀生弟兄写信给我，让我去上海，我觉得应该去。他的姊妹就讲，哎，这个不能去，我们现在在长沙一块银元，那个时候也要银元，就要买100个鸡蛋，生活那么便宜，你一个月你是几百块银元啊。那个时候我父亲也在那里工作，也是一个月几百块银元，我父亲把这个银元还拿到成都去，我们家是老家成都，还买了地产，知道吧，以后共产党来了那就是地主了，好吧。但是他没有，他说我们一去上海，他就给他妻子说不去，怎么办？好了，他就祷告了，他说主耶稣，不是我不去啊，是他不去，如果你要我去，求你感动他，不是强迫他，感动他，感谢主。就过了几天，没有多久，忽然他的妻子耳朵里就有一句话，你们到上海去是有福的。那个时候共产党，哎，对，日本人还没打到上海，其实香港还没打到长沙，快要打了，他还不知道，就喊他，你到上海去有福的。他听到这句话，他就跟余春华弟兄讲，他说我耳朵听到一句话，就说到上海有福的，那我们还是去上海吧。好了，他们就从长沙，那个时候他是长沙湘雅医院的眼科主任，工资很高，大概200多块钱银元一个月，一块钱就买100个鸡蛋。好了，这样他就去了上海了，这就是他的见证。所以我们看看，这里是说主耶稣复活是有复活的大能，他能够管理一切，你肯不肯顺服他，你愿不愿意祷告把这一切交给他，这就是你一生，你是不是愿意侍奉神。你愿意的话，好吧，最后是有奖赏的，好不好？当你见主面的时候是有奖赏，好不好？好，感谢主吧。好。